害的侮辱或禁忌，说不错。睡下去就当作没醒来，只有一夜，哎，你就用这种心情，你要试才知道啊。所以那个一流金色他们有几个居士，大家轮流死，还有盖着防身被，然后旁边让人住你，不一样哎，你试看看，你这种光讲的没算，说你躺下来盖着防身被，那一个。我呀，这感觉不一样啊！试看看，试看看，这个就是因为我在讲，就是他们在听无常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对无常的感受。那可是你用想的没有，你去感受一下，这就是念识。我们那个念六念八念里面不是有念识？那念识本身的功能。所以如果你实际上把这个，因为识不是悲观的啊，因为你如果会念识会悲观，那刚好也可以检证你对佛法的认知嘛。所以平常应该念识，所以我一直很主张佛法不要老是在理论嘛，试着去思考看看。所以我就很难得，这个大概全台湾破纪录第一次这样做，就站在港的，我用擦煤气罐哈啊，然后就把它放在。棺材里面，跟我们看，这个已经又印象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很有意义的，因为这是用一个实际的心情来测发，来检验你自己。如果我们要分很多的，一般现在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，做到什么？能真正面对真实。所以我基本上非常赞同念佛，为什么？因为直接可以从无我无常。空的立场来面对真实的人生，那因此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希望，这是方便，但至少他的心可以安住在一个他所信愿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善法会成就，会成就。那当然，这个里面就是说，同样一个道理，那谁能信得下？那个这个信就是短暂时间讲的那个。我就经常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走，你要走。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，我一定在想说你要放下，说师父我会放下。为什么你会放下？因为我也提不起来了。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用啊，你放下很高很完了，你不是真的知道不可，你不是早准备好，你是因为发觉我也知道一定要死，那不放又能如何吗？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居士啊，那个很熟的居士，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告别式，关于一个超度法会，那个家人过世，他们找人里面做法会的人，做法事的人，这个倒还蛮尽责的，他已经做到法归、醒归的道了。你看，赚这一笔钱还不容易嘞，他们就做到说法归才醒归才走。结果他都不醒归，早一直念他，可以有个怕的呀。当然英国公可以啊，不过一个是公哦，我一定弄到他满意我才走。他真的是什么话都不会，你说那么准，怎么我多划几次也至少会挑一个那个嘛？结果他都不走。包括去参观的人，然后再配合人，他们也觉得哇，这样送到哪说先走也不好意思啊。因为我们的居士啊，就是对，先休息，他就到佛那个到灵前跟他讲什么？阿婆，恁兜为啥物大家一直叫啊？啊，恁大大细汉拢安尼只差，我他知道他们家庭很乱，他就直接骂，不然你还放你到值什么啦？你到底哪个地方值得你爱恋呢？讲完挂鬼， 拜的那个对话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讲什么？你以为他有什么绝招开始？”他说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那个不能讲的啊，那个用骂人的怎么可以讲？这个词的问题，就是像我现在举这个例子说，啊，我们现在讲，我们现在躺下，你是真放还是不得已的放？不得已放不是真放。好，你念佛是不得已的念还是真念？我问的这个什么？你若不得已的念啊，其实心很难一心啊。你不得已的放，不会放啊，你还会牵绊，你会怕死的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练习。那为什么你能放？因为我信得过佛法，我信得过佛法，不是那种纯粹感性，而是道理上，我让我已经知道说，死根本不可能死掉了。应该当时是转，那转的时候关键在我的念头，我如何现在务必不让我起任何颠倒念，你才会守住啊。你信得过，所以这个都是长时间练出来的。我知道你。对，所以我讲实在啊，我们不过是尽人事。能够度，有的人不报够会让你度，可是你也要知道不容易啊。而且我们大概度，大概说度升天啊，人到了，三善到了，要真能解脱啊。我说实在，并不是不可以，但我当然相信佛法，经典讲可以。但我就问你嘛，你现在内心里面有没有六道相？有，那就是这样啊。因为佛法不是那种绝对保证啊，佛法的保证在于缘具足就保证了、啊，缘不具足没办法保证。你现在具足不，你具不具足一念没有的话，你具足其他杂染念，那这个可能会保证到那边去、啊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、啊，我们能尽可能让你那个往生念具足啊，他能够具足，我就讲说，假如你助念可以帮我往生，我马上死在你面前。我说实在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念又不会往生，啊，你又帮我助念往生，啊，趁你还没死，我先死。那问你那个人助念功夫那么好的，或是你先死，我不是很可怜？所以碰到那个那么会助念，我一定先死在你面前，因为既然死在你面前，你不助念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了求解脱，当然我先死咯。所以像我们现在高僧往往都被助念，很少高僧去助念的，因为高僧先死。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如实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帮人家助念的人也是这样如实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助念，可是你的心有没有杂染念？有，所以你的助念对方有没有感受到那一种杂染？会，所以你助念的人本身应该有很虔诚的那个叫往生意，而这个往生在意，就是你也对我在看到说。当你看到人家生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挂碍？你如果有这种挂碍，基本上你的往生意啊不是很深的、啊。那我不是说你都完全没有功德，但我认为呢，你多少还是以世间见在决定往不往生的。所以这个见不纯熟啊，所以往生的条件会杂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越了解的到最后，如果以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你就更清楚了。生死是颠倒而已，所以我就在讲说，很多人啊不往生净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但你必须很清楚你对生死的看法。你不要说不往生，然后却希望修四念处以便你好生好死，怪啊！然后我说，哎，我不求往生，但我希望修空观以便你好生好死，对吧？那哪门的空呢？空是吧？那就是一种催眠的，然后以这个空细念在生死心上，这种空没用的。所以平常你必须要对法很信心的，信心到知道说，我不管我未来走哪里，但我在我临终最后一刹那，我都观生死不可得，知道生死都是颠倒，你必须要这个法的信念要走到底的。我得到你工作，这难。因此我们修行人必须要哪时候就临终方案现在。那其他的是助缘。
师父请问一下，那助念的时候你会有无私的感觉或是怎样？
那是什么原因？还是还有说你去助念的时候，你要有什么准备啊？或是
助念会有不适感觉，因为你那个不适要看是怎么一个不适的啊，也要看，有时候不适就是
哎呦好可怕，
因为都是死
这样的，就是说。
啊
比如说头痛啊，或是什么的，或是说有时候会说气好喘不过来这些。
有时候我在安慰家长，表面其实心里紧张，我当然准备也很多。不过你以为不要，你要以为没有，其实有的是有，因为他还是对这个近期都是有，其实是有。你说我不紧张，那就射箭离子好不好？不要，你看紧张。所以啊，哎呀，讲归讲，我们是不好讲，对吧？对，那剩下你一个的话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而且还是紧张，就是那个维系的地方是挂很多。啊，其实像有些，我发觉有些居士啊，真的是很自然，很难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，哎呀，这当然。我想想你讲不是有很多类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你讲的不是什么。有的人讲法医业障会不会转移，甚至有人讲说七业不要放在助念，那个鬼的习气比你重。我说你最好你讲这种话的不要七业死。那我怎么就助你的念？因为你自己讲的，你那么鬼习气那么重的，对吧？这种那我只讲说业障会转移，你总不说你的善法会转移过去？每次都在学佛学到怯怯懦懦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要是一摸，他们转移过来，一摸功德转过去啊，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，如果自己很容易感性的人，啊，我就常举那个例子，就看到有人很苦恼的人啊，啊，跟人家安慰啊，安慰到最后，哎，跟着哎，对他好苦啊，就哭得要死要活，结果对方才跟他讲啊，师父啊，没有这样的嘛，我只是跟你讲讲而已的，不用那么伤心。谁读谁啊？我就老公乱了，本来不能讲到这个，他来安慰过来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就叫做业障转移啊，这就是业障转移。自己正念没有，受取境、持取境就正转移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你要没有这种观念，你经常就有啰里啰嗦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不安嘛。所以整个法的建立，整个法的思维要有，而且是越独立越真实的人啊。那个慈悲量越大，智慧越亮，智慧量越大，度化人就越多。所以有的人因为他心很肯定，自己很努力，所以你会感觉就这个人来助念的，他会有一种说出话放心，现在一心专念，铁定往生。那为什么这样？我当然不知道你就有，可是你只要跟着走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因为我信得过。所以对方就是说，哦，啊那样够的，啊那我们经常就助念的人那个。啊、你怎么歪？你我看你在那念，那你怎么歪？你还叫我读？念的人啊，哎呀，不想去，那都让你往生去。哎，你不是在陪我？对。那还有其他问题？好，就是大概这个意思。第一个像我来讲念佛，第一个以我们念佛有时候念佛念不下去，其实是对世间还有些挂。对，以我个人来讲，无常想没有用，无常啊。所以有时候刚刚做的临终方法有的好处就是用无常，什么到这里告诉结论，该放你不放别的。所以一般修道人经常会以无常想来启发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信不让你？第一个，因为修学佛法经常有两段，一个是什么？我觉得六行观就是苦出障，一个是生妙处。苦出障是就我所挂碍的东西观它的过失，所以我所要去的地方我要观它的过失功德。这两个要不同时修，经常会掉一点。所以我们用无常。而且这个无常是最现实的，人生都谁也无法回避的啊。所以这时候你的无常想越想越强的时候，那个念你不能专心的东西就会越强，因为你不对它产生期望值。好，同时我们对净土的法门要真的用心去理解，而不是人光简单这样子。凡是有对净土疑惑的地方，提早解决掉。 你对净土的那个疑惑越少，你的心就越安住，那个会牵绊你的世间法越少，你越能进去。所以它会有两头这样的一个运作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说念佛要求得资粮净土，就是要这么多的条件。所以因此啊，我就讲说度化众生，有很多人呢要讲经弘法不一定啊。如果你念佛成就，我相信这里马上会念佛功地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念佛成就就是我一个念佛的助缘，而且这个助缘不是用语言，是实际的。所以有些人啊，看似没有在弘法立身，可是他住持正法的力道也比你大很多，因为他表现的是一个佛法的具体功德，从你的功德想到佛的功德，所以佛的功德就能入我的心，所以我的心有。我认知到佛的功德，我的心就可以往那边去安住。所以有时候佛法要心是现行展现佛法功德，这时候佛法就从这里出。如果光用讲又没有具体作用，自己连自己久修都没有感应的话，很难继续修修的。所以我说，你如果越懈怠，你越来心修行越难，为什么？思想不够，而且信心都被你磨掉。可是如果你开始有，因为呢？我们的心必须要有具体所缘才能成型。当你对你，比如说你修慈悲，修到最后莲花点，你的慈悲心很具足，你可以依慈悲心观佛功德。如果你是持戒很清净的人，你可以依戒清净来观佛功德，你会以这个善法生念佛功德。所以你必须要从很多地方让那个跟佛功德相等的那个道理啊，在你内心里面也起作用。所以这个，因为本我们经常是引外功德，其实这种观外功德，然后引生内功德。所以阿含那个观如来意，念如来意，就如来的正法，所以你内心正直，因为你心不依邪法，是依如来功德，所以心就依如来功德的正直。所以念佛其实是七觉知的修法，它也是念珠的修法。因为他从念以后得念觉知，念觉知以后得欢喜取觉知，慢慢又得定。其实，在经论里面是这样谈的，声闻法也谈到，它是七觉知的说法，它不是我们现在公子一行道一行道，是一行道，但也是正常道。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问题，所以你要能了解这个法的真谛，净土的原理啊，它成就的原理，一直到的话，你成就这一块。好，那我还是把它结束，有问题我们再继续问，好吧？好。我们刚才有谈到那个后头的啊，后头我们谈到他这怎么讲？这如此修行之所归依故啊，复是大位言内涵归可取归可舍归此处归彼处，你看啊，归此处归彼处。所以我讲这句话会讲说三出三界在哪里，三界处啊，所以我们也就怕出到哪里去啊，不是此处就涅槃处啊，复是大会身闻涅槃者，观察自相从相觉诸法故，名身闻涅槃。大会必诸佛涅槃者，不要无愧恼，见诸境界无常无乐无我无见，不生颠倒故。是故辟之声闻辟之后归究竟处，生涅槃相故。所以生涅槃相故，但菩萨不是，菩萨说连这些相都没有。好，他会讲，他说他不灭任何东西，他没有灭，他说若是灭法者就变成是堕有。所以基本上菩萨的涅槃跟佛的涅槃跟声闻辟之后的涅槃不一样，因为他生什么，他生涅槃相，皆生涅槃爱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，因为什么变异生死生，就会生尘沙惑，生变异生死，这个是涅槃经说啊，涅槃经就这么说。所以这个入楞严经是这么说，涅槃经其实有同样的道理。那所以声闻人会有什么，声闻人就会有什么变异生死，还有那个这个问题，因为它属于这种三界分断生死里面，但属于直的法执住的那种颠倒性啊，还有什么？ 还有什么？我所以说，我们反过来讲，声闻人不可能是成佛。所以声闻人要成佛的话，必须要是不晓得的，因为声闻道没有成佛之道，声闻道只有成阿罗汉之道，没有成佛之道，所以他永远是有十八不共法的遗憾，没有十八不共法的遗憾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观点啊。因为我们不是前面有讲说，如是意即是圣谛第一义嘛？好，讲涅槃、讲法身、讲如来是圣谛第一。那我们来讲，什么叫圣谛第一？那其实它都连在一块的啊。那就是如来庄严智慧光明，度一切佛性界尽啊，了义者即是第一。第一即是无我义，无我义即是不可说义，不可说义即是因缘义。好，因缘义则即是法义，法义则即是如义。是故言见因缘即是见法，见法即是见如理啊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核心佛法这么义。所以佛法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当然我们讲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。但如果佛教一直不往这边走，佛教很典型会走掉跟一般宗教同等流，这就是佛教的堕落啊，这是佛教不共世间的价值的。那所以为什么当回教进入印度的时候可以把很多东西灭，他灭掉印度教，他灭掉佛教，那为什么印度教又起来，回教没了啊？佛教没了，因为那时候的佛教走向理论，走向理论。那如果就一般信仰，那印度教就够了。那讲的更迷信，更符合一般人的需要。所以佛法的直接透入生活里面的觉的意识，若不见的话，纯粹以宗教性来讲，它就容易被其他宗教取代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要修或者北极就来了，还被鬼人家鬼被修人家修法都一样。那讲得很高档，很高档到这没人用，这变成做学问了。啊，那要是走得很民间的话，又是跟民间很配合，所以很容易就被取代。那这个取代有没有好？你看啊，这里面我到印度几次啊？印度那个菩提树啊，是那一棵又灰那一棵，你看它很火，它就那一棵是从斯里兰卡回来。啊，斯里兰卡那一颗是印度去的，所以是那一颗也非那一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佛法呢，从印度来的，那回到印度去，现在很多人到印度去布施，所以开枝散叶出来了，然后又回去了，那不依不依，说他原来的不是，那你出去，那又回来又是原来的东西，不依不依，我很妙啊，对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这个是法性啊，你看见法即见如来。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？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讲说法身即是如来，那如来意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佐证？所以所谓如来是什么？是以缘其意即见法这个来论如来意啊。所以如来是以缘其而得成就为如来，所以必须从如缘起的地方来见如来。所言见者，虽见诸法而无所见，这个地方注意哦，有没有见？有，它只是无所见哦。哎，那也就是说，眼睛看看看黑的那个，戴着眼罩有没有看？没看到，不过黑黑的，不是的，对，它是见诸法的无自在无自性啊，所以它能够见见，但它无所取，因为无能见此自性法，所以无所见。文殊师利，言有所见者啊，为见心见观，如来不见心，如来不见心，若不见心不见观，彼是见实，见真实，见真实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见啊，所以我在楞严经里面讲，不是见闻觉知，但也不离见闻觉知。这一点要留意，好，不能执着见闻觉知，因为见闻觉知众生的众见闻觉知是光明， 重生。但如果你认为见闻皆知不是他舍见闻皆知，那你认何处可舍？哪处可以舍？变舍一切，每一个法都是法性处啊，你哪有不用得舍？所以只要不如意，他没用你舍啊。文殊师利，以诸法如是平等，如来如彼法平等而知。你看，这叫如实。如彼法平等而知，就是我不给此法增减，此法如是如是，我见如是如是法，所以如实而观。好，文殊师利，言菩提者，名为净，无垢，无点。什么叫菩提？就是觉意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觉意啊，净无垢无染。文殊师利，何者为净？何者无垢？何者无染？啊，文殊师利，空名为净，无相名为无垢，无愿名为无染。无染就是啊，无染当然是瑕疵嘛啊。那另外一个无染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住着嘛。为什么点？就是那个污垢，那个瑕疵。住在那个地方嘛，黏在那里才是垢嘛，对不对？瑕疵嘛，那个点嘛，点就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住在一个地方，如果我们转过来叫愿嘛，愿什么？对一个法，一个固定点升起愿求之心，那不是住在那里？好，无愿名无点，文殊师利，无生名为净，无形名无垢，啊，无起名无点。无形是吧？因为我们讲说，这个无形一切相嘛，啊，就是说分别一切相，所以无形。那无起名无点，不过你要注意哦，我们现在讲这句话是讲菩提，所以菩提本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这里面是不是有提到什么东西？菩提心是什么啊？菩提心是以菩提心是。究竟清净哈，他一开始我们要讲说，这个菩提心的定位，那甚至讲说，性为其种子，般若为其母，三昧为胎藏，大悲如母人哈，乃至他的自信，菩提心的自信怎么样？自信无染着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同样的啊，同样的道理啊，自信无染着。但谈这个菩提心的自信的时候，他自信无染着，所以自信名为净啊。接着我们讲说文殊师利，自性名为净，上根净名无垢，光明圆满，圆满名无点。啊，无细论名为净，离细论名无垢，即灭一切细论名无点。如名为净，法界名无垢。啊，如啊，我们讲真如嘛，啊，真如名为净，法界名无垢，实际名无点。虚空名为净，无碍名无垢，不见名无点。所以用种种的法，就在说明这个道理。是，所以你看这个法界的意思，包括这一个菩提的意思，啊，法性的意思，透过种种这个名相，以显其重德。其实你看，我们现在讲这个，用种种的名词显它的重德啊。因为光一个名词有个定义，一个定义就一个面相，一个面相就一个德相，但。空一个德相不能显其全体意，所以变成用种种重义以显其重德。对，内清净名为净，外不行，外不行就是不依缘于外，不攀缘于外，外不行，名不垢，内外不见，名不点啊。因具名为净，法体法界自体名不垢，十二路无趣名啊无点。所以那这个就从另外一个面来谈啊。那净因具啊，本身它什么，我们讲因具怎么会是净呢？因具的话表示它的缘，既然是缘，本身是不是法体空？法体空前面不是讲空为净吗？因具因为是因缘，因缘当体为空嘛，所以名为净。法界自体名无垢，十二路无趣啊，无趣就名无点。因为什么？十二路有受取嘛，对，法路嘛，路的意思就是有来有受用嘛，那个是无趣啊，名无点。过去尽智名为尽， 哦，未来无生名为狗啊。那我们讲到无生啊，尽智啊，尽日狂，就我所观，所有烦恼已经不见，叫尽智，尽烦恼。无生是所有未来的所有苦口不会再生，因为眼睛已经没，苦口也都不再生，所以不会再生，苦口不会再生，所以就无生智，就尽智无生智啊。现在住法界智名无点，依法界相应啊，即性相应，空性相应的无点，闻思思虑，列缘尽不够无点，入一平等法足迹中，所谓。极尽足迹，言极尽足迹者，即是极灭。极灭则极曰尽，尽则曰极是胜啊。文殊师利，如虚空菩提亦如是，如菩提法亦如是，如法法体亦如是，如法体众生亦如是，如众生国土亦如是，如国土涅槃啊，亦如是。所以变成法界皆如是，以众生处也如是啊。注意，以众生国土中如是，国土涅槃亦如是。它是，这才是法体的本源，所以一切法体的本源。文殊师利，如来说一切法平等如涅槃，平等如涅槃，以毕竟究竟无所自拔。离诸所自拔，以本来清净。为什么所自拔？就是你不需要对治它，本质清净，它本质清净，所以你不需要去磨制它、对治它，它才显清净。因为什么？它毕竟无所自拔，因为它毕竟清净，所以不需要对治。你本来清净，本来无垢，本来无染。文殊师利，如来如是如此觉一切法，观一切众生性，即身无。则生清净无垢无点，混训大慈悲心。这大慈悲心也是从这里生出来，也是从这里生出来。所以这里面谈到他，我们点出什么？第一个，这个极灭的意思，乃是讲涅槃的意思啊。这个在这里都点到了啊，包括如的意思，在这里他做这个汇总。那这样呢，可以辅助我们对这个论啊，后头讲说国体是一性的这个道理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比较具体充分的理解。好，那这个是简单跟大家提说这个，因为它这里面有谈到圣地第一嘛。所以我们也同时针对所谓的圣地第一找经典来配合说明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最后，是故当知我与涅槃无有差别，譬如冷柱不异于水，故是应知我有一圣道。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什么？佛说三圣皆是唯一圣，什么圣？诸法实相圣。为什么讲三圣具有因众生差别？所以我们讲圣叫不二法门。你要知道有个不二，不二法门是说，文我曾经讲多少不二法门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那不二法门里，好多不二。那明明不二就不用那么二，那就二一大堆。为什么？任何一个差别都可以入不二，是不是？众生有种种差别，所以以彼此两边入不二，所以不二的理则可以在一切两边界里面显出来，是不是？借以两边显不二，生灭这些东西都难不生不灭就显不二，乃至我们讲不来不去也是不二，是不是？你两边会是不二，所以众生有种种两边界，所以。我可以为除，因为众生有种种两边见，所以我做说种种的法，以便于破两边见得什么？你两边所有两边令他离两边，这就是离两边就是不二。所以我有一圣道，所以其他法都是方便。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说 在法上啊，有没有声闻缘觉菩萨？有吧？啊，那如果讲一圣道，有没有声闻法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法平等，众生不平等，所以我说声闻法。虽说声闻法，其实当下是一圣道。所以这个天台智者上师才会讲说，藏教亦是圆教。他说说有藏通别圆，其实都是藏即是圆，通即是圆，别即是圆。这叫前面的藏通别圆是相待的，那藏即是圆就是绝代的。所以这个就告诉你，所以有没有三圣教？有，不否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了解真正的圆教会在哪里看三圣里面，好，会三归一，所以你可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不会尊重所有的教化？会，为什么？你只要不迷，所有的法都是国依他所正量正所正智说出来的，没有一个是国成国在讲小孩子的法，不会说他变成幼稚跟你讲，他即便是讲小孩子的法，也是以他原本的智慧在说起来。若不尔者，一时应有余涅槃故耳。那如果不是一圣道，所有的涅槃到最后，因为法既然不一样，他得的果不一样，他涅槃会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诸佛所证涅槃都一样？因为法唯一实相。同一法界，岂有下列涅槃圣妙涅槃也？同一个法界里面呢、啊，怎么会有下列涅槃圣妙涅槃？所以真正的涅槃同一法界，那为什么有下列涅槃？其实不是涅槃本身有差别，是证涅槃的人有差别。亦不可言由下中上圣列诸因而得一果，因若不同，怎么会有得同样果？一果就同样果，不同因当然不同果。以现见因差别，果亦差别故啊。如果你认为，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在总结吗？前面不是讲说，一开始第一门是讲因无差别，前面是讲因无差别，现在是讲果无差别。那实际上呢，因跟果的法体也无差别，所以这个法界无差别。如果你因不同而会得同样的果，不对。好，或者说果因同果不同也不对。那法界是一，怎么会果不同的涅槃？那或者因不同啊，因不同会得一果，也不对啊。因不同应该不同果，那为什么都是得果果？为什么都是果果？所以因同果也罢。那所有差别只是境善巧差别，法理无差别，这是法界无差别啊。自故其言是世尊，实无圣列差别法啊，正得涅槃。这个就是又引经典来说，世尊平等诸法正于涅槃，世尊平等是平等解脱，平等解脱之见正得涅槃，是故世尊涅槃界者名为一位，所谓平等位解脱位，都是如此，涅槃都是这个味道，都是同样的一个体系，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道理。前面你必须要前后呼应啊，当然这中间我们用很多面向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啊。那这个认知有了以后，你可以啊，你不要把我们当然这个讲是如来藏啊，有人讲如来藏，可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不同于中观唯识的如来藏，我认为它就是另外一个法的开眼，它是用慧能慧的，我向来是用这种态度来说法。好，大约这样来比，我们剩下几分钟啊，有没有其他问题，或者针对我们现在谈的这一部分有任何问题，就剩下几分钟，大家剩下大概八分钟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
如果在日常生活上，如果遇到了，比如说被对方屋主跟人家叫你做的话，那你有什么对这个
啊？哦，就是说有这种工作
叫
啊，嗯，因为 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观世音菩萨有还浊气身啊，可是你不要去，你不要管他说还浊气身，看这个就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悲，如果你只记得要还浊气身啊，那这个悲就不大像了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当知客，那有个居士啊，不知道谁把他弄了很多那个坏东西，看起来是很不舒服啊。他这个他不敢丢掉，因为对方跟他讲丢掉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啊，他就拿到尊鸟，他说那怎么办？我说那包给我，啊，你真的要给我，真的就给我，而且就拿给我，哎，我看他一拿给我，心头又不是心病对吧？我当时他就拿到外面就把他倒掉。啊，第一个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如果以佛法的、以学佛的来说，是不是真他影响，还是有时候的影响是这样，是双方，就是说他的影响力有时候根本是虚假，有时候是你自己被他这样一弄，自己生心中生鬼了。啊，那还有就是他的确有作用，然后你也接受他的影响。那这个可能性比较大，你要说完全由对方你都不知道来影响的话，有没有可能？不是说没有，但影响力比较少。所以如果你内心有正念的，一般来讲它不会。我就举一个例子，以前我认识有一个居士，后来他出家，他那个有一个住的地方，那个很怪，经常骂，啊，他也不理他。他不理他，他经常就有说那个怪现象，他就一直念，他就修他，他修到最后，那个有一次他说我看到我那个一个大头鬼，那个头很大，就在你眼前现出来，恨他，恨我越恨越远，越恨越远，越恨越远，越恨越远，也就是说他住持这个地方，但你也不理他，他也没有干嘛，他就是我修我的，你修你的。啊，他一直干扰，他也不理他，他就这样坚持一直修，到最后那个一个，最重要是怎样？看似事先向为他离开，讲另外一个道理叫心不相应，所以离开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你信的够是我，他会不会反作其正？其实不一定，那个咒就跑回去黏他，因为他的业报是黏上去的，不用你念，他也反作其正了。那如果就我们来讲的话，它会不会产生作用？第一个，我不思考，它会不会报应呢？啊，我们直接说，我们要不要跟它相应？我们要不要跟它相应？所以我们讲说，有时候我们说不怕，其实最主要是你对我有时候会怕这个一时改不过来，因为我们对它的认知已经太强，所以有些习性呢，对一个东西的认知直觉已经太久了，所以一时说不下。那在修行上，它有两个现象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能直接舍它，你能真的清楚它舍，那最快；再不行，就是说连舍都不舍，直接转念头缘起它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因为心跟它相应，所以它的作用会大。但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舍，我也不会舍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舍你，因为免得我跟你搅在一块，因为我没能力舍，业障没有业障大。就像说我讨厌它，手一伸出又推，结果靠上去。我既然他讨厌我，我就也不想拿开他，我就拿别人。所以当你对一个法产生信心，心跟他专注的时候，第一个你的福报具足，你的念不会被他，你的正念现前，所以他这个地方要动一点，所以自然很不见。
就是说他譬如说想要对付我，结果没有办法伤到我，那就伤自己家里的。
也有可能
就是这样，
在这个
第一道符没有伤到，就第二道就来。
有时候会这样，我以前有一个亲戚听说了，他不敢跟他们家人睡吧，因为他们那个真正有功夫的也会这种现象。那不过到最后还是被符咒弄死，死的时候脖子有一个符咒。那这个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久习性者的习性，所以他会感应这样的一个业报。可是如果一开始啊，知道说你只要了解，其实真正会让你受苦的是因为你执取法才生的， 你必须要知道，就是你只有认定它，它才产生作用。实际上，有些你以为说我没有注意它，可是其实有，你跟它的业力的认知其实是有连接。因此，在我们来讲，你只要好好专注的修学一个正法，或者那个观念如果清楚的话，它要靠上来其实很有限，它靠上来很有限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你看发菩提心最能除魔，经典说的。什么叫菩提心能除魔？菩提心就是觉，觉不跟你相应，所以它的魔性就不容易相应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你一定，我一般来讲，先认定它为真实，然后才受其影响。啊，所以我们一般，我们如果一时没办法改变它，你必须要信得过。其实所有的作用力都在你的内心，你务必让你的心安住在一个正确、清净、光明的东西上，那个东西靠你。为什么？这样的智慧叫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是这样的。它的咒法其实，我们也有咒，清净心就是咒，清净心就是咒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样咒法？如果咒法能决定一切的话，这个人本身早就大富大贵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很多施咒的本身都还在缺钱？对，他不自在。
就是对方啊，也是用那个牵手牵引关系。
没有，那是自己编的。
啊，没有的，就是有。
不是，那是他自己，所以说不要以为像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不会做这种事。
不是，就是他的套餐是观世音菩萨。
不是，那个都是颠倒。啊，没有，那只是一个假观音像，假的，所以不要相信这个，是做了很起码的道理。观世音菩萨，你对佛法、对佛菩萨要真信。我的老爷他的套餐，观世音菩萨不会做这种套餐。
没有，就是他有供奉一个千手观。
那是他的心起那个魔相，所以。真正拜观世音菩萨贵的，所以
应该是很慈悲，
对，又很慈悲，所以那种是颠倒。而且你看，这种罪过更大，用三宝像行害人之事，第一个不但犯很大的过失，而且破坏人家的对三宝的观念，罪过比一般人还重。你看，对了，这种你放心，到最后自己受苦的。
就是说，请家里佛祖化解之后，
不用，
就用到匣子。
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们这种观念的人比较，你们这种观念一直都不是很正确，才会弄到这种观念。所以你必须要重新好好学一个佛法的观念，因为像你们这样的认知很容易上，这样不用说。因为你这种观念在认知观世音菩萨啦、佛祖啦、济公啦，都是错误观念，所以你会上。我们不会上。我们会把济公摆好，或者当古董卖掉。但我不会卖佛像的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哪有这种东西？哪有济公是这样的？济公是祭天，后来又弄成民间啊，弄得到很多人乱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混杂，在正式正见的弟子不会做这种事情。那好吧，你们好奇就姑且相信啊，随你说了。但我不会随你说。我更不会相信阿弥陀佛，但是会这样做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转到你们的孩子怎么样？因为你们相信，因为你们的观念不是信，不是有信心，但有些观念是假的。好，那有关其他的。
师父，我说是在谈这个时候，刚刚师父提到说，就是要对方，不管是双方为师的，
哎，
那在这个要对方之前，是不是说我们不是要跟？
对，没错。像一般来讲，当然我为什么要先讲慧通？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现象最大的过失是将法产生法跟法的对立跟斗争，这是很过失的。第一个，你不会通，你会养性。像因为过去的大德，他们不会去产生法跟法的对立，但现在被人弄出很多对立，所以我们先破这个执着。那你当要会通的时候，不能乱会通。乱会通都是你在通，根本人家不是这样通，人家通有通的路，可不是你这样通法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到底哪里可通。比如说我讲说，理则通，但从西向东，从东向西，你不要乱通，乱通它会走错路。因为从西向东有指标的安排，从东向西有指标的安排， 你要通是通他的理则，那种建立方向感的理则，你不要把一下走西向东，一下又讲东到西，整个就乱套了。所以你要尊重每一个法的那种善巧施舍，但你要不要的，既然是善巧，就无自性，不要产生实质的对立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对了。
最后，
哎，
因为能否说我有在法律上的职务哈，那这方面能够在体育的时候上过。
我明年啊都会有一天到一如先生讲课，如果你们有问题啊也都可以啊来听啊，因为都会留给时间让你问，这样就可以。有，我那个都要确定，我很早就确定，因为不能确定，不能不确定。我七月就去年就不，明年都确定了，没未知了。我在一段时间，我可能会稍微讲完之后会听一个，所以大概这段时间很多课都已经确定。好，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到时候讲吧。基金化，基金会比较容易。不过也未必啊，如果要把它讲到彻底的话，也不大一样。所以总是大家不断的进修佛法，啊，进修佛法。因为有些懂不懂嘛，也看你的力啦。你要更精进可以。如果我们本身如果还没那个能耐，不断反复进修有没有作用？有，我告诉你有。所以像我来讲，讲课有时候像课很多。可是你想想啊，像我们现在听课虽然也苦了啊，不过你看我们今天念佛六小时，昨天六小时，对不对？我们至少这六小时没有懈怠。那不是说我们意念在三宝处吗？你要看到，不管你能听多少，你这中间感应的功德是很多，是这样子很多。你不要去用那种世间量力衡量。以你生死，你的心所造生死业来讲，这六个小时其实不但不造生死，而是什么？是断生死的，是重断生死因缘。其实那是很大的道理，而且我们这样念经，好像在念佛打火机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做个简单回向，好了。好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。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